释，我敢会使讲用国语讲，因为我用台语讲哦，大家拢足痛苦的，你知无？因为礼拜五是受难日，痛苦过了，今天是复活节，要欢喜快乐，对。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关于宣教策略。我们如果听到策略两个字哈，一般来讲哈，都不会太舒服，因为这个策略哈，常常就会让你觉得不好。为什么？你看哈，打仗的时候讲策略，对不对？我们要去打哪里，守哪里，好讲策略。做生意的人讲策略，我要从市场上面赚多少钱回来，这个是策略。所以我们觉得策略很不属灵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尽量不要讲，好出去外面讲。但是今天宣教跟策略怎么连在一起，这是我们可以去想一下的。宣教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宣教策略怎么来了解？如果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如何最快最安全从洛弗到艾恩，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你要走哪一条公路不会塞车，最安全最快可以到？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跟第二个问题是一样的，如何更有果效的服侍，或是第三个问题，如何可以更好的领人归主传福音。这个问题就是策略问题，所以策略没有那么邪恶，策略是讲方法。好，那接下来我就讲个最实际的策略，我今天只讲一个策略而已，希望大家可以容易明白。策略就是方法。好，能不能请同工帮我们放一个影片？声音可以大声一点吗？谢谢。从前从前，在一个森林里面，有一群猴子，今天我跟我的同伴住在森林里面，我是猴子，大家好。猴子，我们觉得我们是森林里面最聪明的动物，而且是最团结的动物。我们每天呢，就在丛林里面玩耍游戏，叽叽叽叽叽叽叽，嘎嘎嘎嘎嘎嘎嘎，啊！有一天，第二个影片是 Rain， 如平常一样的开始下雨。我们很聪明，我们是猴子，我们就开始找哪里可以躲雨，就赶快躲在一个树底下。因为我们是猴子，最聪明了。如果身上被淋湿，很容易感冒，所以我们就躲起来。可是好奇怪，这个雨越下越大。可不可以帮我们放第三个影片？甚至开始打雷了。哇，越下越大，我们就开始好害怕，好害怕，不知道要躲在哪里。所以，好像开始淹水了，我们就躲在一个高的地方。这个时候看到前面有一条河流，哇，这个河里面有好多的鱼在游，他们看起来好辛苦，好辛苦，好危险哦。所以我们就赶快一起开会，怎么办？这些鱼好可怜，好可怜，我们要把它救起来。所以我们就很勇敢，很勇敢的团队合作，一个拉着一个猴子，然后呢抓着树枝，赶快跑到河前面去。最前面的猴子就把鱼一只一只一只的捞起来，一只一只捞起来传给他的同伴。哇，好辛苦，好辛苦。这个时候雨慢慢的停了，我们回到第一个影片。哇，一群猴子好累好累哦， 倒在那边，太辛苦了，刚才太危险，如果我们掉在河里，我们也都淹死了。哦，真是太好了，感谢主。然后，哎，猴子感谢主嘛，那，啊，太好了。结果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鱼在那边，啵啵啵啵啵啵一直跳，哦，一直跳，一直跳。然后我们看到鱼一直跳，我们也一直跳，哦，好开心，鱼哦，太开心了，他们得救了，他们不用再那么辛苦了，不会死掉了。你看他们在河里面太辛苦，我们救他起来，他们好开心，所以我们也好开心哦。结果再等一下，鱼通通都不动了，全部躺好在那边。我们就说太好了，鱼终于可以休息了，他们刚在水里这么的辛苦，现在一定是非常的舒服，所以他们都睡着了。我们真的是最聪明的动物，最团结，而且我们就是将来也要拯救丛林里面的小动物，我们是最伟大的英雄，我们是猴子。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宣教策略。好，我们回到 PowerPoint。 好，原来我这是off的。好像有点卡住。好，我们今天要谈论好猴子。这猴子真正好，对不对？超好的猴子哪里好？非常善良，有怜悯的心，付诸行动，不是嘴巴讲爱心，实际参与，相当有感，不怕死。如果我们的宣教队伍是这样，你觉得好不好？超棒的，真的是英雄。好猴子还有哪里好？团队，非常强调团队，开会互助，合一的心智，就是要拯救，竭力达成目标，绝不放弃，肩负了使命感。如果我们的宣教队伍是这样，好不好？非常好。但是，你们觉得猴子好吗？每个人都说猴子其实不好，到底哪里不好？到底哪里不好？好，就只是宣教策略了，好。好，接下来我们放一个音乐好不好？在我的档案里面有个音乐。嗯，好，我们下一张投影片，我这个有点卡住。嘿，有一天啊，哎，不行，我现在不是猴子，我是庄子。有一天呐，庄子跟他的好朋友惠施来到桥上，他们两个是大思想家。庄子呢，就走在一个桥上，他们两个都走在桥上，就看着水里的鱼说：“鱼在水里真快乐啊。”惠施就说：“等一下，你不是鱼，你怎么会知道鱼快乐嘞？”庄子就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不知道？我不知道鱼很快乐嘞。”惠施说：“就是因为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你也不是鱼，所以你当然也不知道鱼快乐啊。”接下来他们还有继续的辩论，可以上网查结果是怎么样。好。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好，我们音乐可以停掉，谢谢。你又不是鱼，怎会知道鱼快乐呢？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宣教策略，也是我所有在思考宣教的 的原点。好，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好，猴子的问题在哪里？猴子是鱼吗？不是。那他怎么知道鱼的需要呢？所以好猴子的问题在假设。他假设鱼很挣扎，很痛苦，他假设鱼深陷危险当中，有生命的危险，他假设鱼需要被救起来，他假设鱼跟他们一样，在干的地方才可以舒适快乐，他假设鱼必须因为这个而要带到岸上来，他假设鱼砰砰砰砰跳的时候代表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被救了，他假设鱼躺在那边一动不动，其实是享受那安息，而且平静有喜乐，所以他们欢喜快乐，开心自满。问题在于假设出了问题。今天谈宣教讲策略，就要讲假设是不是出了问题。猴子不是鱼，猴子不懂鱼，真正的问题是哪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哪一个？猴子不是鱼，猴子不懂鱼。我们来看看在宣教里面，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问题？谈宣教策略，我们接下来放个 video， 谢谢。最后一段 video。
我像鱼，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眼藏真心。
好，谢谢。刚才各位看到的那些影像、那些照片，他们呢是世界上前100名的位极之名。他们分布在这个世界上不同地区，有些是在中亚，有些是在中东，有些是在印度，有些是在东南亚，或是其他地区。我们今天其实不太清楚他们真的在存在，更何况我们真的懂他们吗？但是当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懂他们？虽然我们不是他们，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够向他宣教。所以关键问题是我们懂还是不懂。好，所以对我来讲，宣教策略的起点是什么？不是其实不重要，不懂才是关键。不懂才是关键。如果我们不懂，我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有使命感的猴子，努力的抢救灵魂。但是，真正进入工厂的时候，你会发现困难重重。到最后，你就说：“因为我是属基督的，世界不接纳我是正常的，所以他们苦待我，其实是苦待我们的主。所以呢，是他们不明白真正的道理，不是我的问题。”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再做下去以后，他就疲惫不堪，说：“主啊，你不是说到你那里来，怎么样就可以享受安息吗？但是为什么我始终都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呢？”然后呢，就非常的挫败，压力非常的大，很多宣教士就因为这样子有生病的状况。问题在哪里？不是我们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不懂他们。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解开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懂？我们为什么要懂它呢？因为要传福音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传呢？为什么要传它？传福音，向他们传福音呢？ 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或是在洛杉矶，我们看到不同的族群，为什么我们要跟他传福音？我发现这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特别想到，我们只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宣教；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做这个事情。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要传福音？因为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好不好？我们就不看那么多，我们就只看罗马书，而且我们也不看整卷，我们就只看前三分之二。我们来看为什么基督徒要传福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国语或台语，我们把这一段经文稍微念一下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开始。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好，这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开宗明义的就表达出来。保罗说，我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从我主耶稣基督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要在万国中叫人信服真道。你会说，对，那是保罗以及他的同工。对，但是保罗这封信是写给罗马教会的，是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的，那些信徒也就是我们这样的信徒。他说其中也有你们这一群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OK， 问题来了，谁该在万国中因耶稣基督的名叫他们信服真道？答案是属耶稣基督的嘛。那我问大家说，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吗？各位的答案是是。感谢各位的答案，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下去哈。接下来保罗就讲了，哎呦，跳太快了，不好意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大家都好熟好熟，对不对？来，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一章十六节十七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对象是一切相信的人。不管你是神的选民也好，是在旧约时代与神立约的百姓也好，或是你是外邦人也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大能，拯救的大能要彰显在你们所有的人的身上。哎，那我的问题是，我们是被拯救的吗？啊，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被拯救的。好，如果第二个环节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把罗马书稍微再往下走一点。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罗马书到第五章的部分这么说，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了，然后呢，也因着主耶稣基督凭着信心进入到丰丰富富的恩典当中，并且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有信有望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吗？所以我想问大家的问题是，我们在恩典当中吗？是。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那第二个是什么？我们是被拯救的。第三个是我们 在恩典当中的。好，第四关是什么？我们要每一关都过去嘛，对不对？第四关是什么呢？我们再把罗马书再往下后面翻一点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座都受洗吗？都信主受洗了。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受洗其实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知道复活以后我们就高喊说哈利路亚，我们不再是旧的我，而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有新生的样式，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所以我们就欢喜快乐。今天是复活节，其实我们也是在纪念，我们也是在这个的过程之中再一次的经历与耶稣同死同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吗？好，我的问题来了，这是第四关，我们受洗与耶稣同死同复活了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蒙拯救的，我们是进入恩典当中的，我们是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的，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是吗？好，第四关第五关快要结束了哈，我们一起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二节跟四节。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问题稍微长一点点，你觉得你被释放了吗？所谓的释放是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你觉得你被释放了吗？被释放。你觉得你不被定罪在神面前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祭而免去神在我们身上的愤怒，以至于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可以被神说你是无罪的，你相信吗？相信。请问你相信你领受了圣灵吗？好，属基督的，蒙拯救的，进入恩典当中的，再来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领受圣灵的，不被定罪，领受圣灵的释放，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这样子可以想象一下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吗？从第一关一直走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你非常的荣耀啊？你有没有觉得你不是你想象中的自己？你不是，你真的不是。好，这比任何心理学的自我提升课程更有效啊，因为这是真理嘛啊。好，我们再一起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大家非常的熟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现在已经走到罗马书八章的左右，好，我们是神的儿女吗？是哈，是哈。来，接下来还记得刚才的问题吗？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讲说，我们知道万事万物，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大家听过吗？这一段，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个话呢，知道吗？因为他是在罗马书第二十八章左右的地方。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听过这句话吗？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有信心的讲这句话。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答案是没有，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我们的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大声讲这些话，我们也用这些话来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在你讲这句话之前，你经历了这么多的步骤，噔噔噔噔，到最后你高喊这句话，你有看到出那一个成长的曲线吗？就是我原来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我是怎么样，所以我可以讲这些话，而且带着全部的信心来说这句话。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说出这些话，所以这些话就带有强烈的力量。当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安慰一个软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你是在说神的话。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哇，这句话如果把过程加上去，你看多 powerful， 不得了啊！这不得了的一句话，不得了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哎，欢迎，请坐，都可以坐。你说聚会吗？欢迎你们来，哎，请这边走，对，哦，小心，哎，哎呦呦呦，来来来，哦，有到了，还好没有，还好，没有送到。好，回到这个发展的轴线跟这个思想的这个路线以后，我们就发现说，原来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这些经文啊，不是说说而已的。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是再度的 confirm who am I， 再次的 confirm 我们是神的儿女，再次的 confirm 我们是蒙拯救进入恩典的，再次 confirm 我们是脱离罪和死亡的权柄，再次 confirm 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是被判为无罪的。哇，你有没有发现全通了，全都通了，原来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宝贵的。哇，太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是被拯救的，我们在恩典当中的，接着洗礼，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复活，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我们领受圣灵，我们是神的儿女，太棒了，太棒了。但是，回到罗马书最前头，他说什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有相信的人，每一个相信的人。你觉得我们是那所有的人吗？肯定还有，他们在世界的很多角落，甚至在我们社区的很多角落。他不但说要救一些相信的人，甚至说，我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不管你是神的选民还是外邦人，我不管你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我不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求告主名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他都必得救。不管他是什么人，重点在那个不管是什么人，而不是在必得救。大家都觉得说，哦，那这样子的话，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好了，我干嘛受洗嘞？没，这个经文的重点是说，不管他是谁，他如果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重点是不要分这个界限。所以神的心意是那一切相信的人要蒙拯救，要成为神的儿女。啊，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不是神的儿女呢？所以就得了得了得了得了，罗马书在第十章里面讲，未曾信他怎么求呢？没听见怎么信呢？没传道的怎么听见呢？反正总之就是，如果没人传，他们就不会信，就这样。好，那我当然相希望他们都相信嘛，对不对？问题来了，既然要大家都信，那就去传嘛，去传去传。啊，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很关键，谁去传？嘿，欢迎，是参加聚会吗？好，下次有机会也可以来参加主日学，我们早上十点开始。好，谢谢，欢迎你们。哎，那就去传啊。那谁去传呢？就该传的去传就好了嘛，就该传的去传就好了。那谁是该传的嘞？就是那属基督耶稣的，是被拯救的，在恩典中借着洗礼与耶稣同死同复活，脱离罪和死亡权势，领受圣灵神的儿女，那就是该传的人，就去传嘛。所以问题来了，其实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就是说只要是神的儿女就去传咯，就去传咯。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传福音，这样知道了吗？为什么基督徒要传福音，要向谁传福音，这两个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且你会发现，你走过这一个落程以后，你会发现，哇，我都觉得我活得非常的有价值。你们发现你活着不是那个你心中那种好像不是很体面的那个形象，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们是新造的人，今天是复活节，完全都不一样了。所以宣教策略的起点是什么？我们该传，所以我们该懂。如果我们不懂，就没办法传。如果我想好好的传，那怎么样才能懂呢？你懂吗？我想要传啊，我现在知道了，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我要去传福音啊，所以我要懂他们啊。可是怎么懂呢？其实今天教各位一招就好了，就这一招。好，就这一招，好猴子这一招，好猴子。不要自然而然的不加思考的假设，不要自然而然不加思考的假设。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呢？我想个例子好了。我开车去教会，太太坐在旁边，碰到一个红绿灯的时候，我停下来想要右转，因为美国可以红灯右转嘛，对不对？想要右转，我太太就大叫，不要动不要动，你到底在干什么啊？好，好，我的假设是什么？你干嘛啊？你干嘛这样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讲话？你这样讲我很生气耶，你不应该这样讲。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讲话这么粗鲁呢？她那么大声，这么没礼貌，对不对？结果呢，是什么问题？因为上面有个很大的 sign 叫做 No turn on red， 很有可能警察在那边。我过去就来来来，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经常的自然而然不加思考的就假设下去了，沟通就出问题了。那你说什么他还信吗？宣教策略的起点，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用这个垃圾桶作为我们这个主日学后半段的这个内容。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自然而然不那么直接的判断呢？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很容易的，从你们的亲子关系里面跟你们的夫妻关系里面就可以得出非常多的策略，太多了。我刚刚举一个例子，对，各位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分享？在我们讲垃圾桶之前，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分享的？你要怎么样去认识、明白、了解对方？哦，这个不是什么什么婚姻顾问啊，或是说什么家庭辅导啊之类的。有的时候其实在你的生活周遭，神就已经预备了那样子的环境让你去学习，为的是好好的预备你可以走出去向人传福音。只是我们忽略到中间这个东西，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被纠结在那里。哎呀，夫妻又吵架了，哎呀，儿子又不听话了，哎呀，这个邻居也很难沟通，哎呀，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怎么这个样子，有没有？我们常常这样子嘛。但是我忘记了，这是神预备一个环境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明白他的心，怎么样与他有好的沟通，以至于当我们走出去在这个世界当中与人沟通交谈的时候，我们有那个技能可以传递福音，以至于我们到远方的国度的时候，碰到语言不通、文化不通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可以传福音，仍然可以做宣教。根本在这里，哎，这是垃圾桶，对，根本就在这个垃圾桶。好，什么意思哈？今天如果我要丢一张纸在垃圾桶，我会丢哪里？黑的还是蓝的？啊？没在管是不是？OK， 蓝色叫做 recycle， 就是可以回收的，一切可以回收资源我们就丢在那里面，但是一切不能回收的我们就丢在黑的里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被训练很快就去分辨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回收，就丢哪里，从小就被训练了。这边有台湾过来的吧，台湾的那个环保做的是超级好的，对不对？什么东西飞得飞得非常非常细啊，所以我们都被训练的，我们这个世界训练我们要快速的反应跟快速的做决定，不然的话时间不等人，对不对？时间就是金钱。 Hello， 你好，大堂在那个方向啊，没有关系，我们也很吵，所以那个门这个世界训练我们要很快的做决定，时间不等人，你要马上的判断，你要立刻的找到正确的方式，所以我们就被训练的很快做决定。他这样子就是他不对，他这样就他不对，他这样就他对，你懂吗？所以我们很快的就会说他对或不对。当你走在印度的街头，烧垃圾错，不排队错，懂吗？当你走在缅甸的街头，脸涂花花的错，不好，男生穿裙子有问题错，当你走在世界的各角落，你都会这样子，因为这世界训练我们快一点下判断，快一点做决定，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以至于我们被 train 是非对错很快就分辨。但是我们忘记了你那个分辨的机制是什么，忘记了，忘记了，也没时间去想了，真的来不及了，孩子要上课了，赶快，没时间了，他下午还要参加运动会，没时间了，真的没时间了。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工作，做一个工作哈，把垃圾桶分成三个，除了对，除了错，另外再加一个，不知道。印度人烧垃圾，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烧垃圾。印度人不排队，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排队。 缅甸男人穿裙子。哎，不知道嘛，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穿，他为什么要穿裙子呢？缅甸人脸上涂这个很奇怪，不知道，但是我愿意知道。再走一次，印度人烧垃圾。哎，印度人，你为什么烧垃圾？他会说，你知道我们国家很穷啊，所以富人有钱人丢出去的东西，我们会先让贫穷人先去捡垃圾。贫穷人把可以用的东西捡完了以后，会让那些牲畜过来吃垃圾。当那些牲畜把垃圾吃完以后，剩下的东西我们会摆在那边过两天，看还有没有人去里面拿东西。如果没有，它晒干了，我们只好把它烧掉了。因为我们太穷，没有垃圾车，我们太穷，没有垃圾场，所以我们只能就地烧。烧了以后还可以当肥料，让我们还可以继续用。超级环保系统，虽然空气污染，以至于泰姬玛哈林每年都要洗刷它的白色的泰姬玛哈。我们能不能先不要说它错？先认识一下，印度人为什么不排队？其实不排队的不是只有印度人，很多国家的人都不排队，因为他们人口众多，资源稀少，如果排队就活不下去了，懂意思吗？缅甸男人穿裙子，人为什么穿裙子啊？缅甸常常淹水，你穿的裤子呢，你就等在水中走。缅甸很湿热，必须常常的洗澡，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公共厕所可以让你洗。男人穿裙子，一方面下面就不容易沾湿，第二个，如果碰到要洗澡的时候，Very smart， 因为当地的气候跟当地的环境，以至于非常的合适，以至于他们到哪都穿拖鞋，对不对？缅甸人脸上涂花花的不好，为什么涂花花的？因为那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 SK2， 你知道吗？它可以防晒、美白、驱虫。各样的效果都可以在脸上展现出来，让你永葆青春，皮肤有弹性，紧致又光滑，好吗？而且它很便宜，非常廉价，它是从树抓下来磨一磨，变成粉，调成水，涂在脸上的。当你知道了以后，可不可以不要把它们丢在错的桶子里面？可不可以暂时把它放在不知道里面？虽然需要点时间，需要耐心，需要爱心，但是刚才我们讲罗马书，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我们还需要爱心。有爱心才能够认识人，有爱心才能够站在他的角度来理解他，有爱心才有可能跟他传福音。不然我们只是交作业、拼业绩而已，懂我意思吗？不然我们可能就像那群热情的猴子，我们肩负的正义使命感。好，所以今天我最主要、最主要跟大家讲的宣教策略，就是这个垃圾桶。你可以在生活中大量应用这个垃圾桶原理，大量的运用在你的夫妻关系。大量应用在你的亲子教育，大量应用在你跟人际之间的处理，好好锻炼自己这种跨文化沟通的能力，以至于装备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一个福音的使者。最后，我们再次回到那两位大思想家所辩论的东西，虽然他们最后辩论并没有辩出这个东西来，但是这句话深深可以提醒我们，你又不是鱼，怎会知道鱼快乐呢？你又不是缅甸人，
你怎么会知道缅甸人快乐呢？你又不是穆斯林，你怎么会知道穆斯林快乐呢？不是不重要，不懂才是关键。好，好猴子。所以今天最后总结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不是好猴子啦，我们要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福音传递者，对不对？不要自然而然的、不加思考的假设，少做这样子的工作，多一点时间，用爱心彼此包容，用爱心彼此认识、彼此理解，用爱心去了解你身边的人以及他的需要，以至于你的行动才能坐在他的需要上，以至于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才有根基、才有基础，能够跟他谈救恩，谈神的荣耀。好，今天我们的主日学就到这边，虽然有点提前，但是我想多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交通，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分享垃圾桶原理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宣教策略。好，谢谢大家，谢谢。
咱有一寡时间，我们有一点时间，那刚有人有啥物问题要该要发问的，有没有人？
我想要问，也不是问的问题，可能 make 一个 statement 吧。我觉得事实上在做宣教的时候，我们本身就已经在做一些不是假设的，实际的已经确认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信主。为什么要信主？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信的话就是沉沦，所以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够，我觉得跨文化或者对一个环境不了解，我们是的确要学习，不要要有爱心来了解。可是我想我们最基本的实际是背上一个圣经的根据，对不对？不信没生命，不传没有人信，所以还是有一些东西是要超乎假设的。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决定在哪一些事情上面是有绝对的？我想这个就是问题，对不对？因为这也不是只有跨文化。假设就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假设今天有一个同性恋的，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用什么样子的假设，或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我想这是。
好，刚才，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做宣教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是有标准，什么东西是可以调整标准的？真理是不能调整标准的，圣经是说什么就是说什么，神的话怎么样就怎么样，真理如何就如何，人非因信不能得救，这就是没有谈的空间，就是如此。 OK， 这是这一块。那哪些东西是可以谈的？文化差异可以谈，风俗民情可以谈，这些可以站在基本互相理解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谈。但是回到这一块，真理没得讨论这一块，有一个小地方要稍微发现一下，真理不，圣经一个字都不能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在教圣经的过程中，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技巧跟方法来让他明白圣经，是这不能改，但是你操作的方式是可以有很多的。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算进了宣教区，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假设是已经被验证而可以广泛使用的？有，
在某个族群里面，特定族群封闭的团体里面，他们有一些习惯跟行为，透过之前的长宣宣教师所记录出来的一些东西，是可以让我们这些短宣队员参考的，以至于我们去到当地的时候，第一个你要跟当地的教会，如果有教会的话，如果没教会，你要跟当地的长宣长期宣教士要先做一天的时间，询问他们有哪些是我们短宣队需要注意的，哪些禁忌我们不能碰，哪些我们可以做，哪些我们该如何做。长宣会用他的经，长期宣教士他会用他的经验，他会告诉你，这个很重要。所以谢谢点出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那至于说彼此理解，我举个自己的故事。那时候我到印度的时候，我曾经跟那个牧师说，一个印度牧师说，我想要更多的亲近你们，更像你们的人。结果这个时候那个牧师说，且慢且慢，如果你是长期宣教士的话，我非常鼓励你这么做，但是如果你是短期宣教士，我不一定要求你如此做。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从美国来，你是巧克力。You come from America, you just like a chocolate. What's that mean? 什么意思？你从美国来，你有你的文化背景，你有神带你过去的这些，成就了现在的你。我们印度人也应该要认识你，而不是只有你认识我们。如果只有你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你，传福音一样不见得有果效。因为我们觉得你是外来的，但是你又不好好的表露你自己，这中间又有更深一层的功课。所以我说在宣教里面，其实我真正学到的非常多的是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沟通沟通再沟通。好，还有没有什么希望这样子 有部分这个帮助到？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还有一点点时间。所以我先我们今天是复活节哈，那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团福音里面很基本的一个东西，不是只去宣告哈。我们在有当时啊，我是较在做少年人的事工哈。现在年轻人跟以前的年轻人又不一样了，然后叫来查经无啥要来哈，跟我们以前查经班长大又不一样了啊。所以他讲到文化懂哈。啊，咱今仔日是复活节，啊，咱所以一个复活节是咱的想讲，咱耶稣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了。那在腓立比书，我很喜欢的经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瑞瑞，神耶稣本与神为同等，但是却愿意成为人的样式。咱若无把迄个生活甲挖出来时，咱周遭的人无法度看到耶稣。好，所以说我们去所有的地方，其实耶稣就是我们最好最大的一个宣教士。我们在我们团体服侍，我们想说我们教会四十几年，我们就是建立在一个团福音的教会，我们就是福音的教会，我们福音的火热不能消失。但是我们现在又对头前走的时候，我们是要怎么走，这是我们教会，我们一个教会，我们要来做会跟牧师来思想的。牧师他带出来一个讯息，我们要做一个宣教的教会，一个门徒造就宣教门徒的教会，门徒造就门徒的教会，那是我们的大使命里面。但是我们要怎么开始 来实践这个大使命，我们整个教会我们来做会来思想，做会来祈祷，我们教会头前五十年我们要怎么走，让我们真的上帝使用我们落后教会继续走下去。所以后礼拜我想做功课哈，礼拜妈妈是一个黄成培牧师，伫咱神学院即马是可能后边来成立一个宣教的一个部门哈。黄成培牧师伊嘛是伫个咱年底要做宣华人拆船大会哈， 黄成斐牧师嘛是就一年的华人拆船大会现身啊去去非洲哈，去肯亚去十年的服侍啊，即马回来伫咱家哈嘛继续在做宣教的等，所以要请他来讲文化，从文化的方面来讲到怎么样宣教，文化的存留，文化真重要。咱都要讲的哈，文化是有一点空间的，唔是讲。不是说你知道大家都是爱像美国人这样敬拜的方式，我们去各样的地方真理要传进去，不是传我们的文化，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爱像我们中国人、啊、所以我们为这个事情祈祷。然后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会讲未得之名、啊、未得之名，那基本也是我们教会也在思想说有一天我们不是只说在我们台湾人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福音，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一个未得之名的里面，我们可以去那设立教会。所以我客一个在我们基督里面，我们为这件事情基督，我们在教会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意向，我们去一个未得之名里面，不是我们的跟我们都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进去像耶稣一样进去，像登陆这样登陆，然后慢慢跟地方 的教会可以一起合作，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我想可能You know, 或许上帝放一个这个心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仅在我们台湾人，在我们中国人，中国人我们可以走更进一步，因为上帝给我们做的不是只去外面，在我们这附近也要做，台湾也要做，世界全世界都要做会同时进行，所以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祈祷。所以第五个礼拜我们就会讲到未得之名、哦啊、所以我们就是到这。然后呢，我们 Louis 暑假会跟他会跟那个 Henry 去买票去短宣，去缅甸哈。然后我们的 Natasha 还有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姐妹，买票做回去哦，丽珠姐妹。但后边马歇克可怜弄会塞去哈，不管你大喊细喊，所以讲不是讲啊，咱年纪较大的袂使做少年人的工作对不？今天讲到，咱来去懂，不是人的问题，是不懂的问题。啊、所以很多当家庭的亲子关系也是不懂的问题，呵呵，所以都可以使用到我们家庭里面、哦、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种福音的策略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家庭生活，对我们团体的服侍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好、哦，这样我们先、啊、停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俄罗斯真的因为你、啊、受死啊、钉在十字架上面，主，我们今天有这款的福分，真的是认识我们的上帝。主，我们今天在复活节的早晨，主，我们真的是带着满怀的感恩。主，因为福音是你的大能，福音释放了我们。主，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都要为你来做见证。主啊，真的是我们也向你祷告，今天有很多新朋友走到我们教会里面去，包括我们今天看见夫妇这样走进来，主，我们真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来祝福他们。主，也帮助我们，真的是今天让我们真的是张开眼睛，主，让我们看见周遭新朋友的时候，让我们就成为那个福音的使者，向他们伸手。主，我们就祷告说他们下礼拜下下礼拜都还会再来，他们今天在这个时候就得着你的福音。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设立我们是福音的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主，我们求你让这个福音的火热不要从我们教会里面来遗失，能够继续下去。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主，你真的是建造我们教会，让我们每个教会的成员都成为一个成熟得救，真的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真的是能够抓住你的大使命，真的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所有的牧师，主长职，主所有服事的同工，主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真的是真正的来认识你，所以我们就真正的将你的福音能够传给所需要得到的地方。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福分，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多谢上帝祝福你。那后礼拜拜六你若要去，咱就是认识穆斯林。好，礼拜六一天的时间，有一个专门一个 professor 来教我们去穆斯林，啊，我们来去穆斯林的清真寺，然后去吃穆斯林餐，啊，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报名来参加，多谢。